欸，大家好，欢迎回到设计游牧，我是念华，
我是 Jasmine，
我是欣雅。
我们难得三个人也凑在一起，那今天想要聊聊，就是我们最近有三个人参加同一场活动，是服务设计年会 Service Design Conference 今年的活动啦。当然，我们今天并没有去实体的现场，它今年是在德国柏林举办。以我来讲，我是看 recording， 那太确定欣雅没有跟到 live。但我们其实都是看影片。那我想说，既然我们有被他们邀请参加这个活动，或邀请去看他们的 recordings， 那我们就有三个人各选自己觉得有趣的 session， 也跟他聊看我们发现什么事情，那大家就可以不用追所有的影片，可以抓到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那先讲一下我们三个各自选了哪个 session 好了。我自己选的题目叫做 Business Design Against Greenwashing，那这题目其实很反映，就是我们在能源产业工作最低最大的质疑，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作恶呢，还是在作善。那我觉得是大部分，我是找同事一起去看的，我们预约了一个会议室，一个小剧场、啊、然后我们就六个人坐在里面看，看完完大家心有戚戚焉，久久不能自愈，没那么夸张，不过我觉得大家是还蛮有感触的。那欣雅选哪一个呢？
我自己选了三个，我没有全部看完，所以我就挑了我有兴趣的。第一个我就挑了，它是用 design services 在 generative AI、
oh,
没错，我就挑了 AI 的题目、cool. 然后是一个 Google AI 的 design lead， 我自己非常喜欢
这场，只是一个 keynote speak，
没错没错，我都选了比较 keynote speaks 的这样、
oh, nice.
然后我自己有兴趣的题目、oh, 嗯，然后我第二个选的是跟 SDG就是永续发展比较有关系，因为我现在公司在做的题目跟这些有关，然后这是在讲循环能源的，是一个 IKEA 的service designer 的分享。
嗯，
然后最后一个是每年 service design 大会都会有征募专案，然后会颁发奖项，然后我选了一个的是跟英国的监狱有关的专案，他们今年得了 public sector 的第一名、
哦、
然后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对对对，就是我等一下会想分享的题目、
nice. 嗯、
有意思。我有一个跟欣雅重复
Google 吗、
Designing services、yep. with generative AI、
嗯、
我也是挑了三个看，有两个是跟 AI 相关，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算是 self reflection 的东西吗。 AI 的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欣雅讲的 Gen AI 的，我猜他是有到 VP 吗，就是反正
他说是 design lead 的，
嗯， design lead，
对，
好像是一位德国的同事在讲 generative AI，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IBM 的 designer， 他的题目是 AI at your service。 其实如果欣雅喜欢 Maro 就是那位 Google 同事讲的那个题目的话，还蛮推荐去听 AI at your service 这一个、嗯、因为我觉得他讲的更落地一点，我觉得他讲的 framework 很有趣，
嗯，
所以就还蛮推荐的。那第三个的话，他是一位叫 Herjit，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对他的名字，因为感觉不是美国人。然后他是写 What is quote job love， 他是在讲说在设计产业我们很常被灌输一个 ideology， 是说哦，我们喜欢设计，然后所以我们从事设计的产业，所以不可能 burn out。就我们很容易讲说 You should love the job you are working on, then you'll never work a day。 他就是在讲这种理想化的一些观念、
okay.
他就在反思然后 challenge 这个想法，他就借由历史上到现在 work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生成的，然后到底现在的 work 跟以前的 work 它差在哪里，现在为什么比较容易我们变成俗称的 burnout era、
mm-hmm.
或者 burnout generation，这是为什么、
嗯、
等等，就觉得嗯，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talk， 但是我觉得算是有引发我一些反思跟省思这样。
Nice， 那我们等一下的节目进行方式，我就想说先让欣雅先做 case study， 因为他是今年得奖作品，每一年 SDN 都会有是要做服务设计大奖对不对，那就是会选出今年比较优秀的作品。那我们先从一个 case study 好了，先听看刚刚讲的英国监狱的案例，然后我们再稍微讨论一下环境永续，那当然 AI 是今年重点，然后在最后我们再稍微讲一下 Jasmine 比较 reflective 的主题，那我们就分这四个部分开始进行。那现在要先介绍一下今年大奖觉得有趣的作品呢，
感谢念华的开场。每年 Service Design Network 他们都会办 这个服务设计奖项、嗯、然后就我所知他们其实是分成很多不同的奖项种类，那我这次看的是比较跟公部门有关的今年得奖的作品，他其实是在讨论怎么去重整英国现在监狱的组织跟他们的系统流程，然后所以是 UK Ministry of Justice 应该是司法部，听起来是司法部内部、有两位服务设计师加入，他其实这个 scope 蛮广的，就他有讨论到他们进入监狱然后在监狱里面服刑的状况，跟他离开监狱之后、有些人会有缓刑嘛，或者是他离开监狱后需要重新跟社会做连接，所以要怎么帮助他们更好的回归社会，就是整个 end to end 的流程、嗯、那比较有趣我觉得是、他们导入了除了服务设计之外着重很多面向是用 system thinking，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系统设计的这个方法论、很多的应用会是在讨论系统性结构化的问题，所以往往都是跟社会议题有关、嗯、会使用到这个方法。对，
游牧第四集方瑞的访问是有讲到系统设计的，所以大家兴趣可以 rewind 到第四集。
没错没错，对，然后因为方瑞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公部门相关的案子，那他们也是应用这套方法。我其实自己没有接触过太多系统设计，就有上过一次工作坊，大概知道他的理论是在、嗯做什么事情，然后有朋友是在、像美国的话 MIT 有、应该算是最有名系统设计有一个 program 是硕士 program， 然后就是、算美国这边有比较深在讨论或应用这个领域的范畴。但不过就回来这个案子的话、介绍了他们怎么把这个方法应用在他的 end to end 流程跟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那一开始他们面临到的就是可以想象有非常庞杂的资讯，从我刚刚提到那些所有利害关系人、监狱当中服刑的人，监狱当中的管理者，公部门，然后甚至是监狱外面很多的组织跟一般社会大众，他们都有对于监狱不同的想法跟资讯需要全部去做统整。所以他一开始他们又应用的是叫做冰山理论，他们就试了很多方法论，简单来说就先从冰山理论开始。冰山理论大家可以知道、反正就是会有一个冰山模型，冰山不是会有一个小小角是浮在水面上的、嗯、这可能是我们所看到的 event， 那冰山之下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要讨论的事情，像是它有什么样的 pattern， 它有什么 trends， 然后它有什么 design 的 structure， 然后跟它有什么 mental model， 他们大概分成这四类，然后把所有的资讯先丢到这四类里面，然后画出了一个服务流程图。他的演讲当中有提供视觉化的图案，你就可以看到是非常的混乱，就是一整片资讯全部导入在里面，然后想要先用这个方法去确认说、嗯、哦，我今天到底有哪一些事件促成了这整套流程，先把它盘点出来，以及这些事件背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系统，大家怎么去创立它的，跟他们对于这个系统的期待是什么。他们接着就觉得资料太混乱了，所以想要再把它统整的更有结构化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用言语形容它到底使用什么单一方法、嗯、它比较像是整合了从服务设计、设计思考跟系统设计，就如果你用视觉化看到它的这个心智模型图。系统设计比较好的地方是它会把不同事件之间的关系连接起来，然后会有正负向、嗯、然后会把它 highlight 出来嘛。那服务设计的重点可能是从 end to end 的流程，就是从一开始到最后、嗯、然后跟他的前台后台，他也把这个方法放进来，然后所以在整个 map 里面也会有这个特点。然后他也用了很多 affinity 那个 diagram、中文叫什么啊，
亲和图，
对，亲和图表，把相关的类似的事情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图就会长得非常非常大。但他们最后想要把它收敛到几个主要的、要解决的面向，所以他大概有两个方式。他做了一张图表是跟面临的问题有关，就把这所有的资讯用问题来看待，所以把所有的问题罗列出来，然后下面就有很多关系图是在这几个可能七大问题、十大问题之下，然后让他们可以直接的去知道说，哦，我应该要从哪一些面向开始着手。然后他同时又把解决方案另外拉成一个图表，这个图表也是另外的七大或十大解决方案， 然后也是应用这些所有脉络化的研究资料结果去把它整合出来的。所以有了这两张图之后，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开始去辨认说哪些地方是有机会点 opportunity areas， 然后再把它highlight 出来，去检讨说那我到底一年三年未来十年我应该开始做的是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最后的整个 reflection 很棒的地方包含是说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太庞杂，所以必须要跟公部门解释说这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的，然后这个 roadmap 蓝图就是我未来要做的五年十年要做的事情出来之后，还是要随着他们的进程去决定说接下来每一年要做什么事情，有没有需要做调动，以及他们有很多的讨论是跟那实际上我后续要怎么跟公部门跟怎么跟这些关系团体去沟通，就是他们也有提到这个部分，就是也是他们很着重的面向。我觉得听完蛮有趣的，一个是花用服务设计去解决公部门的问题，而且是很，因为这是一个相对于美国就是监狱问题，比如说加州我是用小额金额我就不逮捕你们，然后让监狱里面的人可以少了，对，我就会开始思考说，美国跟英国他们现在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就资源分配上面跟他导入的方法其实听起来是不太一样的。对，
嗯
嗯，我刚听起来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听起来他们有点在扩张设计师可以操作事情的范围，因为以往服务设计来讲的话比较多是在 research， 可能有一点 solutioning，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产品设计范围就是纯粹的 solutioning 比较多，可是它的范围我觉得听起来有点想要拿刚刚新亚讲的那三个方法论把它可以进到 program management， 就是说这个长期来讲我可以用设计的方法论去主导这个工作流程。我不太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意涵，但我自己在公司内我自己有感觉到服务设计师其实进场的时候其实也会带来一个新的整个执行做事的方式，然后这往往会跟过去的方式有点摩擦了，所以我也蛮好奇到他们是有没有处理到这块的事情。
他们来报告的是整个团队有四五个人，然后其中两个是设计师，另外两三个应比较是他们内部公部门的人，所以我听起来整个设计是 embedded，就是进到他们的团队里面变成一个类似专案小组这样，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起去执行，所以真的是完全应用到组织内部。
哇，设计程度很高，
设计程度听起来非常高，
很厉害，
对啊，
酷，难怪会得奖
对，真的，对，有机会，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些他那个截图啦，
或者是可能，可是得奖应该是会公开的，得奖资料应该会公开的，我们可以再看有没有机会有连结可以放到节目资讯栏里面，
找找看，
说不定有 research paper 之类的可以，
应该会有，
因为他那个图如果大家可以视觉化看到会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蛮惊艳的，就是他们整理资料的整个迭代流程跟用的方法，对，视觉化是非常的整洁，然后可以看得清楚他们的脉络这样。
其实蛮好奇这两位设计师他们主要在这个 project 里面他们可能 80% 时间在做什么，他们是主要在做访谈研究画数据图，因为现阶段他们应该还没有进入到真的 detail 的 solutioning， 他们可能是大方向的 solutioning， 所以其实还蛮好奇他们 designer 主要时间在做什么。
这个他们没有讲到太多，但负责讲解就是这些 process map 或 system map journey map 这些所有的图表的是两位设计师，所以我猜他们应该是负责就是视觉化这些资料跟系统整理的人，对，
这样蛮有意思的。那这样两位对服务设计比较熟悉的，有觉得比如说 data visualization 这一块是服务设计师需要着重的技能吗？
一种公共策略吧，毕竟你服务设计你做的研究你是要能够说服大家说这个东西是值得去思考值得去做的，那假如这个组织利用数据视觉化的沟通有帮助的话，那它是个很有用的沟通工具。
所以并没有一个真的 trend 说服务设计师比起我们所熟知的 UX 或 product designer 更需要数据可视化能力，没有这种 trend 是吗？
我觉得不需要，是因为现在的比如说 Figma Miro Miro 其实都可以帮你整理这些心智图，而且工具本身可以帮你大大加分对于资料整理资料结构化， 的表现，然后其实比较多他们用的就比较像大家熟知的什么心智图啊，或是整理顾客旅程地图，比较像这样的一个资料呈现方法，不是到非常高深的设计表现手法。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就是工具只要上手，其实就是比较是你怎么思考系统化思考资料整理的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嗯哼嗯哼 ，interesting。
好，那我们 move on 到下一个题目。
好，
讲一下绿色永续的这个题目好了，我先开始吧。那我看的 session 是 Business Design Against Greenwashing。欸，我蛮好奇问两位，就是美国现在在零售市场的包装是要写这个产品的能源等级吗？
能源等级吗？
就是这东西多环保，美国这个要求吗？
倒也没有欸。
OK，
没有，我不觉得有。
现在在欧洲买啊，就你买房子，房子会分成绿标、黄标、红标，你买车子分成绿标、黄标、红标，你买鸡蛋也会有绿标、黄标、红标，它基本上所有产品都开始做分类，说这产品到底环不环保，对于环境是不是有责任的。
所以绿标、黄标、红标是什么啊？
绿标代表说这个产品超环保超赞，黄标是这个产品那不咋地，然后红色是这个产品不太环保。
哦，
对，
它的标准是
每个产品的标准不太一样，当那个国家会设定一个那个产品达到什么东西标准，但我没有特别研究不一样，像鸡蛋到底怎么定的我不太确定它那个是怎么计算的。 这个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标准可以再研究一下。但我想讲其实是因为当你买产品到处都有这样子的标准，大家会越来越有意识到说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在你购买的时候会需要参考，会影响你顾客消费行为的一个东西。 那在台湾可能还没有这种感觉，可是在国外随着这种对于环保的这个东西的意识越来越高，它其实是蛮能够左右大家购买倾向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我相信美国也有那种比较偏那种环保永续的商店，叫做 Whole Food， I don't know whether Whole Food
、欸、
consider， 就是绿绿的看起来很健康然后又很环境责任感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
有，但我觉得零售业没有那么明显，有一些公司好啦，我比较阴谋论，我觉得美国这边的只要跟利益有挂钩的环保通常都是 branding
That's right.
对
啊，这个可以跳，哎，真的没有跳，
直接跳吧。
他只是讲说，其实觉得目前大部分的公司是在讨论环保，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个包装，因为欧洲可能进度还更民国更快一点，因为在环保题目比较左派，就是甚至会已经不少绿色的政党是执政党了，所以当你连投票都想要看哪个党是有绿色 logo 投下去的时候，你买东西一定会被什么颜色左右，所以就会也因此有很多厂商或商品。在上架的时候就会以这种绿色的行销口号进行推销，像那种分享者他就提到像是有产品会讲说减少 15% 的塑胶使用，可能在一个饮料瓶上，他说OK， 那你这 15% 指的是多多，你怎么算的？那假如不讲的话，那 15% 对于大家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东西并不是一个很有效或是很绝对的一个指标。那他也有很常用会用一个很虚的词，什么 eco friendly 环境有序贴在商品上， 那你的环境有序指的是什么？那他的感觉是到现在来讲 greenwashing 在中文可能叫翻叫漂绿吧，漂绿其实在很多国家的市场面它就变成一个新的常态，每个人都漂，那你干嘛不漂？以荷兰来讲的话，荷兰的所有的家用电都一定是100%绿电，没有人不卖绿电。所以当这时候每一个人都在卖 100% 的绿电的时候，那你就不能不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他当然他整个其实演讲的主轴在讲是说，就是他其实非常反对将永续当成一个行销口号，而他认为应该是在商业设计的时候必须被提到。我们都记得那个 IDEO 有一个三个圆形的那个图嘛，就是 feasibility、viability 跟 desirability、商业可行、技术可行跟使用者喜欢。那他认为说其实这时候你要把这环境永续当成第四个 pillar 摆在里面，要四个东西交集起来才有办法当成一个好的产品，这是个大概念。那他讲很多案例，我就只讲两个啦。那就是像我们以前台湾有真的很流行一本书叫做 Business Canvas，
Business Model Canvas，
商业模式蓝图，
对
商业模式蓝图耶、yeah, 太好了。以前有张图嘛，就是他讨论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你提供的商品有没有什么 gain creator 啊 pain reliever 啊，然后再对应到使用者或者消费者你想沟通的那个顾客，他们是不是自己的 pain 跟 gain 跟他们的 jobs 可能呼应到你的产品提供的价值。那举个例子的话，那是不是你就会有第二个需要对应的东西，就是其实是地球的 gain pain 跟 jobs， 你把它当成一个顾客，然后同时要去对应的商品是能够对应，所以就不是 productmarket fit， 就是 product sustainability fit， 他就这样子的想法。那也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像你可能在规划产品开发初期的时候，在工业设计圈有个方法叫做品质机能展开，意思就是说这个产品我们可以把它的所有的功能啊，或者是它所有的情感价值把它全部拆出来变成一个像度。那当然以商业情境可能比较多，可能像是价格会是一个像度，它好不好用啊是个像度，然后它的产品的功能性可能是另外一个向度，那可能还有一个向度也是 sustainability。 那等于说你在产品规划的时候不认识，你才去对应说这产品能不能对应到需求跟责任，然后你可以去在竞品的比较上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pillar。 那这两个向度会影响到之后会有不一样商业的模式跟行为。它之后也讲到比较多在讨论 business model， 但我觉得只是在初期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指标去看，其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事情，而不只是一个产品做完之后如何把绿色的包装贴上去而已。这是那个演讲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我觉得大部分我觉得在公司上，其实从不论是公司内呢，或是我们处理到顾客，大部分讨论 sustainability 要么就是外部法规必须要遵守啊，不然就是真的是最后 marketing team 会进来帮忙做一些好的口号的加持。可是当你产品本身不是这样想的话，其实你要能够让一个没有想这么多事情却硬贴绿色指标的东西，其实就会变得比较难看吧。那当然这时候就会开始说，那是不是为了避免这些事情发生，你要让公司的各种人去讨论说这个东西有没有造成 reputation 的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当然有东西也变成一个意识的时候，那我们开始杜绝 greenwash 的存在这样子。两位怎么看待 greenwashing 呢？
我可以先分享第一个，就是刚刚念华讲说你们的店供应商已经全部是绿色，我超级 shock。 因为跟大家解释一下，在美国基本上你的店你可以自己找也是一样店的供应商，不像台湾你就是直接找台店。
没错没错，自由化能源市场，
自由化的能源市场
台湾目前预定是五年后会发生啦，不过再看哪时候会发生。正在发生。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去找你要的供电厂商，然后跟他们签约，然后付款这样。那因为各州又不一样，各州的每个供电的公司又不一样。有绿电的基本上很少，一周可能就一家两家，而且不是全绿电，是他可能只供应20%、50%、80%。对，所以自己在 retail 在 Walmart 来看，我们就是去符合 ESG 企业要永续经营策略，然后有很多的规范嘛，然后当然也会设定目标，可能2030年、2050年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整体而言应该就还是是跟着法规走，然后能够做快一点就做快一点，当然会有非常多的挑战。
对，所以整体来讲都还是蛮被法规，就是跟着法规走，因为其实整体来讲就是这种绿电的投资就是贵的东西，所以假如我不会被告的话感觉不用投资太快。可是反过来有些公司专门是以绿电为主了。那的确欧盟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边的社会环境或者去年打的仗都有一些关系，所以这边绿电速度会快一点点。
我这边的话，我刚才有讲一个说觉得自己比较像阴谋论，觉得这些都是 branding。 为什么我觉得是 branding 我来解释一下好了，就是因为很多企业就是这个东西环保这个议题一直都是算敏感议题，或是应该说一般民众都会说 of course 要环保啊，就没有人会讲说对我们来破坏地球吧这样。可是大家同时在资本社会底下其实都在做破坏地球的事情。简单来说是这样啦，通常就是你有越浪费资源的话，或是越 exploit 资源，剥削资源的话，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地球，然后再来是人本身的存在就是有点在破坏地球嘛，以我们现在人类的量来说。所以环保这个议题大家应该都会讲说对要 go for it， 就是民众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企业也会因此而想要跟进。但这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商业指标，就是像刚才念华讲说哦，大家都做绿电然后人民都用绿电，那这样我赚不到钱所以我一定要转成绿电。我觉得对于企业的角度 或者 business 的角度来说，这个才是 driver。 就他们并不是因为说哦，环保是一件必要做的事情，或者环保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值得做的原因就是 branding 跟有商业契机。然后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环保这个东西很需要从公部门那边推，然后也很需要变成一个 policy 或 regulation， 就是一个定好的 regulation， 逼迫企业去把它设为一个必然目标。我觉得要求企业把它当做一个他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理想化目标，这件事情本身有点太难了。
这个我觉得一定是法规跟商业运动并行，就是第一个大家要 awareness， 因为当民众有这个兴趣，就觉得他们愿意用他们购买的钞票进行投票的话，那其实 sustainability 可以变成一个独特的selling point， 或是购买的一个口号。那像他其实演讲也有提到说，就是他其实现在顾客在做新的产品分析的时候，是甚至会直接把 sustainability 当成一个指标进行分析，说假如没有人做的话，就是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这个领域最环保的人，当成一个可以卖这个商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因为现在有 awareness 情况下，你做这些事情之后，让自己会有个独特的角色，那就是一个切入市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定位。我觉得我们毕竟是在服务商业的话，一定也是如何利用商业的力量去让这个东西能够获得适当的支持跟关注啦。
是啊，绝对是。我觉得现在如果要转回就是一般用户，就一般平民的想法的话，我觉得看到环保的商品 versus 不环保的商品，当然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会选择环保的商品吗？
对
呀， yeah， 那就是一个 trust signal。 如果说真的大家都愿意花更多钱去买环保的东西的话，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商业必需品嘛，其实就是这样。对啊，所以结论就是大家要用钞票 去投票是吗？
绝对是啊，绝对是。
对啊，
我们要不直接跳到 AI 去？
可以啊，
可以啊。那我主要分享那个我看 AI at your service， 是一个 IBM 的设计师分享的，我觉得他讲的很有趣。因为他一开始先提到 IBM 是怎么设计 AI， 然后怎么利用 AI 进行设计，他提出了两个很有趣很有趣的，应该说我觉得很简洁有力的 framing， 就是他说分两部分，一个是 design for AI， 第二个是 design with AI。 就是他就分享了 IBM design for AI 的部分，是说他们怎么设计一个 AI 的体验。他提出来的例子是 IBM 有跟 US Open 就是网球赛合作，然后他们有设计一套 LLM Large Language Model 去做实时的网球直播评论。他就分享他拿了很多的 data point， 包含球员本身过去的打球资料啊，然后打点啊，球场上的打点在哪，球落地点在哪等等，这些资料他全部都会抓，然后也会抓网络评论，也会抓真的有人在做实体评论等等这些资料，然后去播放出比如说今天某 A 选手打出一个背部打击球过去然后过网之类的，这个东西它是可以直接有一个 AI 广播员 live 讲出来。很酷。而且他就因为还收集了所有 natural language 的评论，所以他会就算打击的方式是一模一样，他讲出来的方式会非常 creative， 就他不会每次都只讲一模一样的话，他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气，不同文法讲出评论。
所以他是视觉辨识这个人的动作，然后再转换成 large language model， 反正就是语音输出这样。
没错，对，非常非常有趣。然后这就是他提到的 design for AI 的部分。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 design with AI 这件事情。他有个图表真的也是超级有趣，他先画了一个我们平常会有的那种 iterative design process， 就是 wireframing 啊， prototyping 啊， research 啊等等等等，然后就是一个无限的符号，然后接下来他就一个一个点出说在每一步他们尝试了什么样的 AI 产品，比如说在 research 他们就是用 AI 的 analysis 等等。他就在每一个节点每一个步骤都尝试了 AI 工具，然后你就看他每一个步骤是十倍快，三倍快，两倍快，就超酷的，就是每一个都越来越快。然后他说总体他们尝试了 design with AI 这个概念，总体来说是达到了五倍快速度，就是整个设计流程可以达到五倍迅速，就是 productivity 跟效率是高到一个我觉得无法想象的地步。对，所以他就提到说 OK， 那既然这个 process 可以变那么快，我们身为设计师或 UX practitioner 到底在这里面我们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讲了三个建议，说想要开始投入 AI investment 的设计师可以做的三件事。一个是做 AI design ops， 其实就是刚才讲说加速度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让 design operation 里面都包含这些 AI 的工具，然后用到最淋漓尽致的状态。第二点是 AI ethics design console，其实就是因为 AI 现在程度大家大概也知道有很多 security concern， 然后有很多 ethic 的问题，你如果身为服务设计师的话，我们能不能够投入去帮忙建立一个 unbiased model， 我们可不可以去帮忙做 data hygiene 的工作等等。然后第三个是 mixing models，他主要是要讲说现在很多公司他们有做一些 research， 他现在有很多公司都说哦，我愿意 adopt AI， 可是我可能就想要用 third party 的产品，比如说 ChatGPT 或是 Bard 或是 whatever， 就是他们用很多公司虽然说我想要 on board with AI， 但是想要做的事情都是直接采用既有的 third party model。 那这一位设计师他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是讲说，接下来其实这个东西不会永续，永续的方法其实是每一个想要变成 AI oriented 的 organization 都应该要创建符合自己 brand， 然后符合自己对外的形象，符合自己的 PR policy 的内部 LM。 然后他就是说设计师其实可以去想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像 Google 可能对外就是比较自由奔放的，然后相较起 IBM 可能比较保守之类的，就是每一个 model 其实语气不一样，其实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有一个属于自己公司的 content strategy 跟 PR person， 然后可以永远 generate 出来的东西都是符合 on brand 的。然后就这个设计师提到这个点子，我是觉得还蛮有趣。再来他也提出三点说未来设计师的 skills change 他预测会是怎么样。第一个是说从 T shape 变成 V shape， 他就说现在因为 AI 的帮助，我们能够更有机会变成通才，就是比起以前只能深入一个，我们可以更了解就是侧边的想法 adjacent area 的一些知识，就可能不需要太熟悉，可是就可以更快的得知这样。然后第二个是说比起 creator， 就是要更能够成为迅速 curate content 的人。我觉得他的概念应该是讲说因为资讯很多，那你要怎么迅速的整合并挑出对自己最有利的 content，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个是回到刚才就是说要重新建立一个 AI support 的工作流程，这点他提出的主要是这样，我觉得很实际，算是很实际的一些建议。对，所以我听得非常开心，然后觉得哦，这样子 我好像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改变，所以分享给大家。
这个比 Google 的那个要 practical 多了。我们有听了另外一个 Google AI 的，应该说 IBM 这个它的资料量更多，然后 Google 那位设计师他讲的比较其中几个有呼应。比如说刚刚 Jasmine 讲说未来设计师要比较成为是一个 curator 而不是只是实作的人，怎么应用这个工具，这个跟那个 Google 那位设计师他提到一个案例蛮有趣的。他那位设计师讲的比较不是他们内部的流程，但他我觉得他用了一些方式让大家去理解以后 AI 可能怎么运作。他说未来他以他自己的婚礼当做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在婚礼上他们都会请 DJ 来，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未来是不是这个 DJ 我只要用 YouTube Music或 Spotify 之类，他可以自动推播各种大家喜欢类似的音乐，那我这场婚礼我就不需要请 DJ 啦，我只要放一个音乐在那里，大家可以收集大家想听的音乐然后自动推播就好。可是呢其实婚礼的这个 DJ 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他要会阅读空气，谁需要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时候 cue 他们，然后让大家带嗨气氛，这才是重点。对，所以他认为大家实际使用的情境就会是会有更多的 DJ 出来，那他们使用那些工具帮他们去生成音乐，然后他们更好的快速收集到他们可以使用的这些资源，那再由他们来去编排 这些音乐的顺序啊，什么时候应该要有 Q 点啊，什么时候应该进场啊，然后带嗨气氛啊，就也是 curator 的 curator 的角色。所以他要讲的是说，大家不用觉得创意工作者的饭碗会被抢走，而是要怎么去好好使用这些资源，而且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有工具了，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创意的输出跟发想者。对，我还蛮喜欢这个概念的。
而且这边可以补充，其实就是我很喜欢他的一个 quote， 他是讲说 The purpose of an interface is to help the user declare their intent to a constrained system。 他的意思就是讲说AI 是那个 constraint system， 就像我们现在用 ChatGPT， 有时候它没有办法 get 我们想要的意思。那身为 UX practitioner 的话，就是那个 interface 要怎么去做设计，要怎么把那个沟通的桥梁建起来，
对，
然后达到 user 想要目的，可是那个 system 又可以理解那个 intent。 这个事情是我觉得算是亘古的问题吧。其实你就想，其实回到 Google Search 刚出来的时代应该也是一样，就是怎么下关键字，这也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就是怎么下 prompt， 然后再到未来就是怎么精确的提出问题或是之类的，我觉得就是一个蛮有趣的观点。
对啊，我刚听那个 IBM 的那场演讲提到说，认为每一家公司应该会有自己有个性的内容生产的演算法，我觉得蛮同意的耶。可是大部分目前讨论第一步当然会先说，对于设计师来讲，你要先学会用这些生产式的工具加快你的生产效率嘛，这个我想在两场演讲都有提到类似的看法。可是接下来问题就是说，那因为设计师当然有很多工作是微调，或是有一点就是看不到那个 5% 的东西，反而还是最重要的。所以 DJ 的比喻来讲，就是能够读空气是最重要的。那设计师要读东西很多啊，也会有自己的个人的诠释跟个人风格存在嘛。所以到底是怎样的方式是能够产生出适合自己的演算法，那这时候问题就会开始到说 OK， 那我们要重新练自己一套演算法吗？还是你可以自己去部分的修正它，或是他们叫做 fine tune 这个方式。我自己都还蛮相信到未来设计师一定会是要处理 fine tune 那个人。 All about the experiences， 假如是内容生成的话，那一定是会有人要处理这件事情，去决定为哪些资料训练出它哪一些特色或特征在这个生产式的服务中，
是吧。
那、总是会有个期待，设计师应该之后未来应该就会开始变成是要定那样子的风格的人，或者是假如我们会参与到这样子客制化的过程中的话，那我们到底对于 AI 的操作性 hands on 程度到多高，就应该是很有机会的吧。
对，聂华这个讲很好。那这个其实也是 Morrow， 就是、Google 那位设计师，他最后有观众问他说，作为设计师，那在这样的产业时代之下，我们到底该怎么拥抱 AI， 我们的角色是什么。然后他给一个很好的建议，其实就跟聂华讲的很像。他前面是讲说，你还是必须要知道整个设计流程要怎么去进行，你不能只是就靠 AI 帮你输出所有东西。原因是因为你必须要知道那些所谓你在这些 craft 你的实作的细节，甚至是去理解演算法它要制造出来它的流程，你要去帮助工程师怎么样贴正确的标签，然后怎样是比较适合使用者的心智模型，然后去理解是可以帮助工程团队去理解这个 gap 是在哪里。然后当你知道所有包含基本的训练 machine learning 演算法怎么去、训练的这个 model， 然后跟你自己的设计流程，你未来才有可能知道 AI 在什么时间点它才会是最好加速这些流程的、工具方法，什么时候进来什么时候进场才是对的。就你必须要知道你原本自己的流程、AI 设计的流程以及未来它的进场时间，你才能让这整个工程团队、产品然后设计师和使用者中间连接的更顺畅。我觉得这是他最后讲的、很适合我们未来或是想要进入这个产业的人，在这么多 AI 工具浮现底下，我应该怎么自处，就是我应该怎么去使用、更好的使用它们。
对，好，那我们节目放到最后一个话题，这边也是 Jasmine 设计工作的一些反省。
对，这个还蛮有意思，算是一个小 talk 啦。就是这位讲者他想丢出来的大灾问，或者他想要 challenge 的一个想法，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必须，或是热爱自己的工作而因此不会 burn out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合理的一个 expectation。 你们觉得你们爱你们的工作吗？ 爱的话，你觉得会因此不会 burn out 吗？
我觉得我是喜欢现在的工作啦，在不被赶走的情况下还不错right、不过我现在在做一个很有挑战性但却很疲倦的案子，因为非常非常的难、嗯、那我觉得整体上来讲的感觉更接近于我的心情，我跟状况很容易被当下的专案状况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今天我做一个很成功的、嗯的设计提案，我觉得哇我这是史上最赞设计师，可是当你今天提案很烂就觉得哇我真是烂烂赞愤愤设计师，我真是愧对于设计你就有这种很大的反差，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况，因为你的喜怒哀乐非常被控制在一个你无法控制的事情上。
我刚好忘记最近是看到哪一本书还是哪一个演讲，就是在讲到什么样的人最容易 burn out， 然后他讲了两种
来来来
一种是你的工作内容超越你挑战能够接受的范围，我就有个死亡谷嘛，就你过舒适圈然后再来你就是比较挑战的一个区域，再来就是死亡谷、嗯、就会直接、嗯、就是
直接死亡，
对这非常可以理解，这是我们大家比较常认知会有 burn out 的人会的状态。但其实第二种人呢反而是你对这份工作越有 commitment 越有 engagement、嗯、然后更容易 burn out，因为你会有太多的心力在当中，电话可能比较像是这种状况的 burn out。
有
趣，
我觉得我自己在工作会非常认真，但工作结束就可以直接切割，就我觉得我还蛮可以做到
算蛮能 detach，
对我还蛮能 detach 的、嗯、
OK 我应该也算是能够 detach 的，可是我觉得偶尔 when I care too much 的时候就会进入跟念华一样的状况，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案子代表我个人代表我人格、嗯、我的能力这样子，就是我工作能不能做好就是占了我的人这个人很大一个部分，
嗯，
那个时候就会很容易进入一个患得患失的状况。
嗯，那肯定的。
总之对，谢谢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代人的通病，就是至少 Service Design Conversion 这位讲者其实也点出的是这件事情，是讲说我们这个世代本来就很容易 burn out。 oh by the way 我想要解释一下 burn out， 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听众会不会熟悉，但基本上
大家病耻感是不是一样
对，就是英文的话burn out 就有点像是说你在工作累积的压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瞬间无法做事，
嗯，
就是会进入一个内耗到已经无法前进的状态，或是会觉得很厌世的状态，应该是要到很后期啊，厌世当然每天都厌世，可是就是burn out 应该是到了一个就每天起床都几乎无法 function 那种状况、嗯、然后是来自于工作压力这样。对，回到那个讲者的 storytelling， 他是讲说他就想要 challenge 说，因为设计人真的很容易被说哦，就你就是喜欢做设计啊，那你设计做八个小时做十个小时做十二个小时应该都很棒吧，这不是就 dream job 吗，对不对，就是你各种 creativity 啊可以 flow 啊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有点像是说爱你所责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以前的我其实蛮同意那句话，就会觉得说哦，对我喜欢设计所以我进设计这一行嘛，就是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这个讲者想要讲的想要 challenge 的事情是讲说Work is work、
okay.
就是你再怎么喜欢你的工作 Work is work， 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他讲说 Historically 就是从历史进程来看的话，他有一个图表，他是讲说一条线是讲说从1900时代的 salary 一直到2020年这样子会慢慢攀升，可是 definition、嗯、社会对于work 的定义或者社会对于 productivity 的定义是指数性成长的，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那个 gap 变大了，就是在1900年可能 work 它要求的大概就是你 100% 实力你就会拿到 100% 薪水，
嗯，
可是现在到2020年的时候它要求 productivity 可是你榨出你 200% 的产出，
嗯，
可是你可以却拿到可能 120% 的薪水，就变成说 80% 的 gap， 说哦，社会期望你产出那么那么多可是却没有相对应的报酬。
嗯哼，
嗯，讲者的论点是这样子、
嗯、
他是讲说 burnout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常见的，然后 burnout 这个常见的 状态，然后跟大家对 design 或者 UX practitioner 的期望又不成正比，那这件事情会导致 UX practitioner burnout 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就他想要表达是这个，然后他自己给的解法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大概都可以想到，就是应该要播出 20% 的时间是 for meaningful work， use 20% of the time for meaningful work will effectively reduce burnout。 他的意思不是说工作上要有 meaningful work， 他的 meaningful work 是说对你来说是有 meaningful 的，就是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工作，就不管是像我们可能做 podcast 啊，或是自己有什么对职灾有兴趣啊，meaningful work 是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先定义出来，然后把那个加进你的 life， work 就把它当做 work， 那你自己的 meaningful work 要创造出那些时间 for 这些东西这样。对，我觉得这个讲者并没有提出让我觉得说哦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解法，但是我觉得他的质疑是蛮值得思考的。对啊，
我觉得我之前我有类似的看法，但整体上我还是支持就是要有 purposefully work，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但我很同意的事情是说为什么要 20% 时间做 meaningful work， 是因为你的人生乃至工作的意义应该不来自于你控制不了的专案，而是找一个你能控制了的东西。所以 side project 我自己还是把它当成一个提升自己志业或是保持自己志业跟热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没错没错，我同意。
不过我自己还蛮讶异，就是这个讨论不对，在欧洲其实 burnout 还是很重，可是我以为大家其实已经预设的就是我的工作生活要切得很干净，所以我的喜怒哀乐跟工作没关系。我一直以为这是欧洲的预设啊，可是我想这也许只是我一个很乐观的一个看法，但我自己不是这么标准的欧洲工作方式就是了。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会一直往那个方向推进啊，个人也认为欧洲做的算很不错了，就是
对啊，
整体氛围就是，
甚至大家可能觉得欧洲有点懒，对不对？
可以放两个月的假，
对，可以放两个月假，就哦，夏天欧洲人就不见这样子，
对啊，
但我觉得欧洲比美国好，美国已经比台湾好了，就
对，没错，
我这半年在这边工作，真的觉得跟台湾工作很有大的落差，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工作上可能加班到比较晚，然后你觉得真的太累了，你就可以直接跟大家说哦，我明天想要请一天假来保持我的 mental health， 完全不用通知任何人，就只要讲一声基本上就是放假了，就我们团队是这样啦，然后大家也会非常知道说哦，你可能昨天出差回来，那隔天基本上就不太会打扰你，就是让你有很适当的休息。那我觉得对跟台湾比起来这件事情大家更有意识，更有意识是在关心彼此的心理健康，也很愿意拿出来讲。 对，
对，的确是，像大部分我知道的 tech company 都会有所谓 short term disability leave，就是照书面上来讲的话，那个比较像是说哦，你可能不知道摔断腿然后不能去公司，或者你手断掉没有办法打字，短时间内 你要请假这样子，然后那个还是会给薪。可是现在其实这种就是 short term disability 的假其实是包含mental health leave 的，就是如果你有跟咨商师谈过，然后说你现在的状况已经 burn out 了，然后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 function， 就正常的做 productive 的工作的话，他是可以借由咨商师或者身心科医师的文件去 file 说我要 go on disability leave。那这是可以长到我记得六周到更多 maybe， 然后这都还是会给薪的状态，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这种 policy 方面就是还蛮 supportive of 预防 burnout 这样。
我自己其实有看另外一场演讲也是关于这个主题，他本人自己就去看了咨商，也想把自己从设计工作跟他那时候的家庭状况跟他的这个咨商过程拿出来检视，他自己称为这叫做心理健康的 UX， 但这过程中他自己有很多 reflection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呢，心理健康在设计职涯也是个重要的部分嘛，毕竟职涯跑的不是要快 要冲的是如何走得长久，是个更加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从一开始英国监狱的案例，再接到环境永续 greenwashing 漂绿，然后再接到 AI， 最后我们讲到个人健康。这那时候我在看整个节目当一个四个蛮重要的一个 highlight。那我们今天也帮大家介绍了这次服务设计大会的所有内容。那我相信他的网站应该是有免费的影片我看到，但是可能只有部分的影片这样子。那假如有的话，我会放在资讯栏再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去Circular Design Network 的世界服务设计阵线的网站去观看他们近期的活动，跟他们未来的其他的年会内容。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样子，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念华，
我是 Jasmine，
我是欣雅，
拜拜，
拜拜。